第四集。
俄式革命是动刀动枪的，你开口闭口马克思俄式革命，连上街撒个传单都不能宣。
陈独秀当胸抓住李大钊，
好吧，我去。
李大钊只好答应。话音未落，屋内就传来了尖利的哭声，那是高君曼。高君曼实在忍不住了，
这个当家的就不想当自己的家，就想当国家的家。
深夜里，李大钊盘腿坐在床上，并没有要睡的意思。赵任兰推门进来，脱了拖鞋上了床。
睡吧，守成，宝华和新华都睡着了。
李大钊揉了揉两撇黑胡子，舒了一口气。在陈独秀连夜赶到北大讲义印刷所印传单的时候，李大钊长久枯坐，为第二天的直接行动费思量。夜风吹过深深长长的后闸胡同，树叶子发出水一样的声音，一只猫跳过瓦楞子，碰得屋顶稀稀疏疏响，李大钊才算是躺了下来。睡到半夜的时候，李大钊睁开眼睛，却发现妻子不在身边，而在门外。门外的妻子低垂着脸庞，双手合十，在悄声念叨着什么。李大钊披上衣裳走出门，悄声问妻子，
什么时候信菩萨了？
真的不会被警察抓住？警察这两天可是凶得很。
赵任兰反过来问丈夫，
我被抓倒也罢了，众府被抓后果就严重了。任兰，你应当是明白的，陈仲甫这个人对于我们国家影响实在太大了。
清冷的月光倾泻下来，照应的李大钊消瘦的脸越发苍白。
仲甫这个人啊，若是信仰马克思主义，其影响将无可估量，中国的青年就有望了，中国就有望了。
赵任兰深情地看了丈夫一眼，
你同陈先生明天撒了传单都能安全回家，我同金曼嫂子就都有望了。
李大钊听了这话不由得一愣，接着就笑起来。
你倒是大实话，好了，睡去吧。
李大钊后半夜是睡着了，可赵任兰依然睡不着。
陈先生一向冲动，守城怎么也会跟着跑呢？
陈独秀却一点儿没想着会出事，他六月十一号的血管一整天流淌的都是炸药。川菜馆子浣花春的口味一向很重，陈独秀却一点儿不觉得香辣，筷子一搁，嘴巴一抹，帐台上银洋一扔，趁着黑提着两捆散发着墨香的传单，就拉着同事高一涵上新世界游乐场去了。
上次不够啊，这次得多给。
新世界果然人很多，楼上楼下的琴声灯影里皆是长衫短褂，剧场、书场、台球场没有一个地方不满当当的。国难当头，依然还有这么多男女老少在这里寻开心。点心摊主见着有人上楼就乐呵呵吆喝，
杏仁茶豆腐脑嘞。
高一涵看了一眼小二，对陈独秀说，
麻木。
陈独秀对高一涵说，
为其麻木才该有一盆冷水当头浇下去，
若要当头浇就该上最高处。陈独秀扯了一把高一涵， 两人便穿过一扇小门，顺着楼梯直往楼顶走。屋顶花园是个平台，虽有电线杆子，却没有亮着电灯，漆黑一片，正在放映着露天电影，电影放得热闹。电影本身是无声的，一般锣鼓手一到紧要关头便一起砰锵砰锵起来，营造紧张气氛。陈独秀端详一番，猜出那电影便是《黑吉冤魂》，讲大户人家吸食鸦片而家破人亡的故事。陈独秀探出半个身子，猛地一挥，
耳命如钟，
传单如纷飞的雪花，夜空里白花花一片，在这种翻飞之中，确实有当当当的钟声隐约在陈独秀耳边响起。这种壮观之下，陈独秀一时也看得呆了。随后便有人惊呼，有人喝彩，有凳子摔倒的声音，锣鼓班一时也停了敲打。
好，
陈独秀叫了一声好，又猛挥一次手，
再来一场六月雪。
真的又是一场六月雪，下面的嚷嚷声更响了。陈独秀没有听见高一涵在楼梯口拍掌示警，等陈独秀听见时已经晚了，黑暗中突然出现的几双粗壮臂膀扭住了陈独秀。
混账东西，果然来了！
陈独秀一边怒骂，一边拼命挣扎。
放手，放手！
一个胖警察伸手插入陈独秀的西装，果然掏出一叠传单。
哼，你还嘴硬？北京市民宣言，宣你的鬼！
不是我！
陈独秀蹦跳着挣扎，一个警官走上屋顶花园，厉声问，
抓到谁了？
便衣警察们七嘴八舌，
抓到散传单的了。
对，就是他，
就是他。
警官分开众人，走到陈独秀面前，瞪出眼珠，
就是你，
真是暗无天日，竟敢无故捕人。
陈独秀跺起脚来，
不是你，
怎么能是我？瞎了！
不是他。
警官问便衣警察，胖警察手举传单，
就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，他一进新世界我就发现他身上长飞镖。
陈独秀拍拍西装，
我哪有一兜成这些东西啊。
胖警察古猿牛眼，
敢耍赖，不是从你这个衣兜里搜出来的？
放得进吗？你放放看。
胖警察恼羞成怒，将大叠传单塞回到陈独秀的内衣兜里去，然后指着陈独秀大声向警官报告，
城管，小的不敢撒谎，刚才就是从这个兜里搜出来的。
胖警察的话音还没落地，陈独秀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兜里掏出那把传单，手一扬，一股脑抛向屋顶花园。一瞬间，又是雪花满天飞舞，警官大叫起来，
快抓住他！
陈独秀仰天大笑，肆无忌惮的笑声犹如铜钟翻滚。陈独秀一路被推着下楼的时候，一路还大笑不已，笑得浑身哆嗦，以至于踉踉跄跄。在最后一级楼梯上，陈独秀又故意一头撞在脸色发白的高一涵身上，喊一声，
不是石头你挡什么刀。
高一涵明白，这是陈独秀在叫他赶快躲避，以免落入虎爪。 上海、莫里埃路、孙中山宅邸。作为北洋政府的代表，许世英奉命到上海求见孙中山。许世英走到客厅门口，犹豫了好一阵，才又迈开步子。风尘仆仆的许世英很盼望能在上海见到一张比较平和的脸，哪怕这张脸没有笑容。然而，这位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最终还是失望了。没等许世英进门，孙中山便从宽大的扶手椅上站了起来，大步迈向许世英，既没有寒暄，也没有握手，更没有吩咐人泡茶。廖仲恺紧追在孙中山的后面。
先生，压点火气。
孙中山的火气依然很大。
你们做的好事。
许世英连忙说道。
孙先生，
你们做的好事很好，好在做出了一件证据，一件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。你们想杀死他吗？
许世英愣住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孙先生问你呢。
廖仲恺走上一步。
你们想动刀子吗？
许世英瞟瞟廖仲恺，许世英知道孙中山很喜欢这位密友。
我不曾听说，真的不曾听说。
孙中山冷笑一声。
谅你们也不敢杀他，他们这些人撕了一个就会增加50个、100个，你们要做就紧着去做吧。
不敢，不敢。
许世英只觉得这一趟煤气透了，上海六月黄梅天也不是人待的地方。
孙先生您放心，我这就打电报回去，马上就打，马上就打。
许世英走后半个钟头，回到卧房的孙中山还在焦虑着，并没有看见一盅红枣莲子汤已端在案头。孙中山推开汤匙对宋庆龄说，
大龄，这些年我太喜欢点拨枪弹是不是？
宋庆龄望着孙中山，一时没听懂。
而我看陈独秀这个人，陈独秀喜欢点拨脑袋，这个安徽人我没见过，却像早就认识他。你想，开枪是需眼睛瞄准的，眼睛是什么？眼睛就是脑袋的枪口，眼睛和手指皆听脑袋驱使，脑袋于人最为重要。陈独秀这个人就是看准了这一点，他是专门点拨国人脑袋的。真的，大领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，我就看得很清楚了，一二刊物能使社会感受极大之影响。
大领，
宋庆龄用嘴轻轻吹了一下莲子汤。
枪眼很重要啊。
哎，当然当然，联络滇军，说服桂军，抓这一批枪，打那一批枪，也是费尽心思的。
不过你说的对。
宋庆龄舀起一池红枣递到丈夫嘴边。
陈独秀先生编的《新青年》还有《每周评论》，我也是喜欢看的。戴传贤那儿有，我看过好几期，那些文章真也像枪呢，字儿都如子弹呢，满纸的响声。
你马上叫戴季陶来。
孙中山把红枣嚼得咂咂响。
我要他也办一家刊物，最好也是每礼拜一期。陈独秀办每周评论，我们可以办星期评论，也要办的满纸都是响声。
我这就打电话。
欲收革命成功，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，欲图救活中国，非是国民群怀觉悟不可。
你是又要抓枪弹又要抓脑袋呀？
全国民众的最后希望都在国民党身上，我孙文不能辜负了这种希望。
大令，先不要辜负了这种莲子汤，都凉了。
宋庆龄说话总是这般沁人心脾。北京 箭杆胡同九号，赵任兰三天里已经是两天到箭杆胡同了。
你看，
赵任兰拿着一张报纸，对卧在床上眼睛已经哭肿的高君曼说道：
都是头版新闻呢，全国都在呼吁释放陈先生，所以你千万要宽心。来，起来，饭总是要吃的。
喜子从门外探进头来：
妈，阿姨把饭都做好了，今天有鱼呢。
高君曼从床上支起身子：
难为你了，任兰，我早说要闯祸的，要闯祸的，就没想到这么快。这德先生也好，塞先生也好，陈独秀也好，早晚呢都是要捉到政府的牢里去的。
首长可是说了，政府的牢是纸糊的，只要全国老百姓一起喊一声，那牢就得散架。
一家有一家事，你有你的先生，你说你老来我心里能安吗？独秀早点回家才是道理啊，孩子也需要爹。你说那牢房什么时候能散架呀？
什么时候，这还真不好回答。
他不能不回来呀。
高君曼又呜呜抽泣：
他不能扔下这个家不管呢。
妈，
黑子蹦进屋来：
有一篮子鸡蛋在咱家门口呢，有人送的，我追出去看，那个人就跑了。
赵任兰扶高君曼起床，走出院子看，门口堆着的哪里只是鸡蛋，还有果子、腊肉、酒坛子，甚至还有一只咸猪头。四下探望，就是不见一个人影。高君曼觉着奇怪：
哎，独秀怎么成庙里菩萨了？
再说长沙，长沙七月下旬的街头，太阳很是毒辣。湖南督军张敬尧虽然生得一副菩萨模样，心里却阴鸷得很。张敬尧去天津向段祺瑞表了一趟忠心，便匆匆返回长沙，接着就注意到了湘江评论。张敬尧的手下在毒辣的太阳底下停了车，抬起枪来就杀了一个摆水果摊的老头。张敬尧见车不动了，便在车里问：
什么事？
卫队长从前头通通通地跑过来：
报告大帅，一个老头的箩筐挡住了车道，肯定是图谋不轨。
张敬尧没有说话，下了车开始朝车队的前头走。张敬尧一边走一边对陪同的副官说：
你给我接着念。
大帅。
矮胖的徐副官紧跟着张敬尧：
刚才念的是创刊宣言。
再念。
张敬尧也不嫌太阳烤人：
时机到了，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，洞庭湖的闸门动了，且开了。
徐副官一字一句地念着，张敬尧眉间一紧：
他要开闸放水。
徐副官继续往下念：
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，顺他的生，逆他的死，各种改革一言蔽之，由强权得自由而已。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。
是什么意思啊？
张敬尧边走边问。
禀大帅， 就是说用平民主义，也就是用老百姓来对抗强权，也就是对抗我们。
妈的，这个臭秀才叫什么名字？
毛泽东。
毛泽东。
是大帅。
徐副官回答后继续念。
俄罗斯打倒贵族，驱逐文人，劳农两界合力了委办政府，红旗军东驰西突，扫荡了多少敌人，协约国为之改容，全世界为之震动，